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多救人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。同修多次向我提及，希望我写一下心得交流，或许是因为性格原因，我一直不太想写，也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，电话打得也不太好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所以就一直没写。但同修们一直想让我写，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是为了让我去除自己的执着，包括保护自己的人心、面子心，以及怕人家说的心。一、参与平台打电话。我是2011年开始修炼的，对于大法基本真相不是太了解，直到四年前，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来到平台学习打电话，才开始了解大法真相。当时来 RTC 平台学习打电话的同修特别多，我没有经过基本培训，就直接由培训同修带我打电话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经四年了，一切好像是昨天一样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登录这个平台情景，那么多同修在打电话救人，同修们讲得真好，在平台对于我的心性的修炼和提高有很大的帮助。在这里，平台同修为我们准备好劝退的稿子，还有培训同修的帮助，还有很多技术同修默默付出，大家为了这个项目真的很辛苦，谢谢同修。来平台学习不久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次心性考验。因为疫情初期，我也是在家的时间较多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去培训房间学习打电话，周六周日白天也上线学。记得是周末的白天，我们初学的很多同修，一位培训同修，我已经不记得这位培训同修的名字了。当时他让我先打，同修们听。那通电话，众生很快就退了。因为我也是刚学，再加上紧张，我也不记得说了什么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这位培训同修用非常严厉、带有指责口吻的质问我，是谁给你做的培训，说的这么不好，基本真相都没有讲。然后马上就让一位也是刚学习不久，但是打得非常好的同修回拨给刚退过的众生，补讲了大法真相。之后又在我们面前一直夸奖这位同修打得好。事出突然，我当时真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，面子心强烈地冲击着我。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，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它也不起作用了。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，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，在业力转化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它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劳其筋骨要难得多。我当时虽然忍住了，但是还是动了心，修炼是不应该动心的。面子心让我当时真的非常难受。之后也是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有一位同修在每周六的上午 都会陪我学习大法的基本真相，直到基本掌握。谢谢同修。一开始学习打电话时，我全身发抖，冒冷汗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培训同修的帮助，他们一直在旁边给予我提示，鼓励我。我很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准备好的稿件都不知道怎么用。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，众生居然同意三退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在培训房间不久，有一位同修因为有事请我代班。我其实不太想去，因为自己打得还不好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就硬着头皮去了。之后，小组同修希望我能一直来值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突破。我不想开口打电话，但又知道这样不对，所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上去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刚开始打电话，就是我们自己开嘴打，我的劝退率也不太高，但是慢慢的打电话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有一次，居然一个电话退了九个大学生的党员，我都不敢相信，真的体会到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那颗心，师父会加持我们。渐渐的，随着疫情不严重了，我们也恢复正常工作生活，打电话明显就比较少了，但是我一直都会来值班。自从前一段时间开始，和接线同修配合打电话之后，劝退率非常高。刚开始打这样接线电话的时候，我也是有抵触的，其实还是有畏思的，不想让别人来控制自己打电话。后来拨打工具都用不了了，才没办法打这个。我跟同修说，我也想打这个接线电话。同修非常高兴，马上说，好啊，你上线，我教你怎么用啊。我感受到同修那种真心为他的那颗无私的心，而且接线同修也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。自从打这个电话，就感觉跟以前打电话明显不一样，感觉众生真的就在那边等着我们去救他们。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打电话，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机会。以前我值班两个半小时，状态好的时候也就只能退不到十个人，可是现在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，两个半小时可以退十几到二十几人，真的和以前不一样。我知道我不能再懈怠了，要抓紧时间救人。每一次打完电话下线的时候，那种轻松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今年新年假期，我们有十天的假。我想，如果我每天能救十个人，那十天就能救一百人呢。尽管假期结束时，我只救了84人，还差一点，因为新年期间有两天要和家人外出，但只要我们抽出一点时间打电话，就是为更多人创造希望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与每天打电话五六个小时的同修相比，我还是差得很远，但我会调整时间，尽可能多打电话，多救人。二，珍惜这个救人环境。这段时间打电话以来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有学好法，个人修炼不懈怠的情况下，才能更好地救人。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在我刚到平台来学习打电话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修也是对我打电话的帮助非常大。同修心性非常好，众生不管什么态度，同修都不动心，慈悲地对待众生，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非常有责任心，他是周六值班，他知道我只有周六日才休息，所以他有事不能来值班的时候，都跟我联系，让我替他值班。突然有一段时间在平日都是我的工作日，连续几天他就会给我发信息问，你可以替我值班吗？我工作呀，你忘记了吗？那之后不久，同修就告诉我， 那位同修他先走了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起打电话呀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给我发信息的日子可能就是同修最后的日子。同修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还在想着他不在，谁替他值班，替他救度众生。对比自己，我真的很惭愧。有很多同修想救人，可是因为各种原因，他们都没有机会去做。我现在有这个机会，而且师父帮我安排得这么好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啊。在这滚滚红尘、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，也许吃了无数苦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能够成为大法弟子，我是多么幸运。特别是现在的时间简直快得不可思议，一天一年转瞬即逝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一次写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慈悲对待磨难中的同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9日。在这即将法证人间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地区出现了多位同修离世或被病业假象严重困扰的情况。然而，每当有同修被邪恶迫害或出现病业假象时，很多同修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内找正念加持磨难中的同修，而是习惯看身处磨难中的同修的不足，认为其一定是有漏，不然怎么会被迫害。有同修见面就先指正一番，说磨难中的同修有这个不足，分析还有那个不足等等，形成一个很大的负面之场。有时也在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，一起学法，但是脑子里装着大多是同修的不足，做什么可能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。甚至有个别同修以交流为由，对身处病业中的同修言辞尖刻的数落，抱怨其不精进、人心多、不真修等，几乎把同修说得一无是处，致使有的病业同修被数落后大哭一场，更加消沉。其做法非但没帮到身处磨难的同修，反而起到了往下推同修的作用。这样做的同修表面上觉得自己指出同修的问题，也在为同修好，其背后是自我高高在上、比别人强的显示心作祟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他们就搞这个东西，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，而且呢，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他们搞这个，他不是破坏吗？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，这不就是干坏事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宵夜也好，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，都是旧势力干的，都是一回事，教法不同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，我都不承认的，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所干的一切，我们也要彻底否定他的安排，绝不认可他以各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，破坏正法。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，不仅是对大法弟子个人的迫害， 是对师父正法、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干扰与破坏。修炼是人在修，不是神在修。有漏有执着，那是在法中需要归正的。修好自己，归正不足，是修炼人的本分，是法中要求的。经过学法交流，现在我们体会到，在帮助病业同修中，我们得首先向内找，修自己，看看病业同修身上反映出的问题是否也对应我们有该修去的执着，看看自己是否做到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与同修并肩一起破除磨难，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包容同修，引导同修自己向内找，看到不足给予善意的提醒，在法上更多的鼓励同修，同时帮助病业同修大量学法发正念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深切地知道，真正能帮同修走出磨难的是师父和法。也有同修出现病业或被其他因素迫害，也是由太多同修长期依赖促成的，使被依赖的同修每天忙于做事，无法静心学法，而导致出现问题。做资料的同修要尽量掌握打印机的基本维护和使用技术，掌握电脑使用的基本常识，打印机或电脑出问题了，首先找自己，再不行也可以拿到常人店铺维修，不能大小问题都找技术同修，那样即便做出再多，也没建立自己多少威德，也没真正走出自己修炼的路。回顾这些年来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过程中我们的心性却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，而经常只是停留在理上说，我们要找自己呀，修自己呀，等等，致使师父警示我们该提高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，可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呢？怎样对待磨难中的同修，也是修炼人的慈悲和修炼境界的体现。如果我们大多数同修都转变观念，能借用看到对方的一切问题反观自己，形成一个真正向内找、实修自己的正念之场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修出现病业，拥有了更好的修炼环境，才能做到更好的正实大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那也是师父的期盼。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20多年的磨练该成熟了，不能让百忙中的师父再为我们操心。师父珍惜弟子，看我们都弥足珍贵，我们更应该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。愿我们携手走好最后这段路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跟师父回归美好家园。写出此文意在提醒我们都能转变观念，正念对待病业中的同修，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项目组中的修心体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。在迫害初期，邪恶疯狂抓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组有同修被绑架劳教了。 W 同修对我说，你可别跟某某接触了，他不修口，什么都说，谁谁干什么呢，谁谁干什么呢，他都跟同修们说，万一有一个被抓，顶不住压力把你供出来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听后心里有些紧张，但是对他的话还是不认同的，心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需要互相配合，互相包容，有问题可以明着提醒，而不能挑唆暗中背离。如果不跟这个接触，不跟那个接触，那不是闹分裂了吗？那大法弟子怎么能形成整体呢？ 此后我还是和那个同修照样接触，我们互相提醒注意修口，一直很平稳地做着正实法的事。后来由于工作和家庭原因，我独自做这个项目，因为不需要和别人配合，觉得很自由自在，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强大的自我。这颗强大的人心执着，如果不是师父精心的安排引导我加入了一个项目组，我还发现不了呢。刚一进到项目组，我就感觉到了不适应。首先我在这个项目的成员中暗暗比较，确定自己的位置，但很快我发现这颗心不对，这不是求名的心吗？发现后就灭掉了它，警告自己不要动人心，放下自我，平静下来，一心配合正实法，多救人。因为刚来，我很多事不懂也不会，所以只能听从安排，向大家请教学习。表面上给人的感觉，我这个人很谦虚，好学，但是我自己那颗想显示的心躁动不安，时不时的出来捣乱。好在我比较清醒，发现了他就正念清除掉。过了一些日子后，主导项目的同修给我安排了一件事，我当时心里不痛快，不想按照他安排的做，因为那样做不是我擅长的，也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在我们的邮箱中写了一个不想按照主导同修要求做的建议。事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不平的心，对抗的心，更深层还有争斗心等，这时我才觉得那个建议的口气很生硬，一旦让同修看到会产生矛盾。我后悔了，赶紧上网打开邮箱，见他们还没有看信，我很高兴，马上把那封信删掉了。我开始踏下心来，按照主导同修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做，虽然很麻烦，花费了几天的时间，还是初步完成了任务。此后得到了同修的指导和帮助，使我在技术上得到了提高。我们这个项目中的成员年龄差距较大，从三四十岁到七八十多岁的都有，各自做着这个项目的不同环节，几年来一直配合得比较好。这个小组除了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情之外，还把同修间心与心的沟通看得比较重，无论谁对谁有了情绪不满和怨恨，都要坐下来一起交流学法，提高心性，达到协调化一。比如有的同修胆子大，什么也不怕，雷厉风行，而有的同修就处事比较谨慎。如果修炼状态不好时，往往用人心看问题，胆子大的同修就嫌谨慎的同修有怕心，谨慎的同修就说胆子大的同修不为别人着想，不注意安全。比较自我的同修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而爱挑毛病的同修就喋喋不休地埋怨指责等等。总之谁都有谁要做的事，谁都有谁该修的心。如修炼状态好时，集体的能量很强，大家都能做到在矛盾中向内找，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在被触动的心痛中翻找隐藏的人心执着，就能很快达成和谐一体。比如年轻人脾气急，偶尔说老年人几句，老年人能宽容体谅，不计较。老年人对网络使用不灵，年轻人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，体现出的是师父所要的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效果。我体会到这个小组真是一个修炼的好环境，大家都非常真诚直率，有问题互相切磋，不光是技术上的，还有心性上的。因为一个大法救人项目能够在充满邪恶的环境中存在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外在的做事，另一个是内在的修心。旧势力时时都在盯着我们，找我们的漏洞，从而钻空子搞破坏，所以我们修心就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 不可能没有人心，所以在这个小组中能看到别人的人心，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，大家在互相帮助下心性提高得很快。我在这个小组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，就是心向何处走，出现了问题向何处走，出现了矛盾向何处走，出现了争议向何处走，向何处走就必须放弃自我，坚持自我的必然合不了，即使表面合了，内心也不合。要想让心合在一起，几个人拧成一股绳，那就必须放弃私我，回归大道。在大道中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他还是他，都是不同的个体，但是大家都能和谐相处在一起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包容，共同提高，项目救人的神迹就会展现。一点个人感悟，层次有限，望同修海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小事中去人心，同化大法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明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8号。我想把近来修炼中的一件小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事情发生在中国新年的那几天，我家在东北，那几天天气比较暖，赶上下了一场雨夹雪，早上就开始下了，白天里就一直在融化。到了下午，我突然发现楼顶在滴水，因为我住的是顶楼，所以会涉及这样的问题。不过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是哪颗心导致的呢？我把当天和临近几天的事回忆了一下，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。当然，其他的已知的一些执着心，比如贪吃、惰性、安逸心、色欲心，知道自己都有，也都在去，但还是经常反出来。我感觉这次漏水另有原因，因为暂时找不到，也只能先做些补救工作了。我的电脑就在滴水处的下面，我赶快把电脑桌移开了，然后从外面阳台的梯子爬到楼顶，打算把一些残留的雪水清理一下，减轻漏水的情况。在上面清理的过程，我发现我家屋顶正好是半栋楼的楼顶最低处，所以平时的雨水雪水都是经由我家这里的排水口流出的，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情况。当时我心里动了一念，得想办法要求物业给我解决，所有的水都走我家这个下水流出，才导致我这里容易漏水，心里就一直翻腾这个事不能放下。到了晚上，心里还偶尔会翻腾这个事，想着怎么去跟物业交涉，让他们把我家的屋顶垫高，避免这半栋楼的水都走我家这边这一个下水管，本来其他各家都有下水的。就在我想这个事的时候，屋顶还在继续滴水呢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如果真的把我家屋顶架高，让水走邻居他们自己家的下水，这就有可能导致别人家漏水，这不是想把问题交给别人去处理吗？更何况我是个修炼人，应该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要替别人着想。这样，我就放弃了找物业公司的想法，决定自己承受下来。于是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漏水的滴答声听不到了。我走到漏水点下面仔细查看，真的没有继续漏水。其实这时离我的思想转变也就不超过5分钟而已，就是这么神奇的经历。 又过了一些天，又下了多半天的雨，如果按照常人的思维看，一定会再次漏水的，可是真的一滴水都没漏。我想，因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只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师父让我看到了修行的意义，让我见证了法的力量，真正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修行人是多么神圣美好的。写到这里，我觉得当初发生漏水应该是另有原因的，只是我还没有真正悟到，只是在另一方面有了提高，师父就帮了我。真心感恩师尊，弟子努力做得更好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好剩下的路，再次叩拜恩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无小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7日。前几天听同修说，某某市又要召开国际性的大会了，为此公安局专门开了一下午的会议，说要大量抓捕大法弟子。之后在我的思维中就看中了此事，不知不觉中就上了邪恶的圈套了，自然而然的就认为出门入城时肯定会检查身份证。本来很长时间不检查身份证了，可那天正好我从外地返程回来，刚要入城时，站口处一辆大型警车，有几个警察就把我们坐的小车拦住了。车上五个人，除了我之外都拿出身份证交给了警察。他们向我要时，我心中坦然地默念着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说的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我笑了笑说没带，然后他们说开车吧，我们就顺利过去了。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思维就是物质，这还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有惊无险，真的是谢谢师父了。每次所谓的敏感日，中国大陆不少大法弟子在救人中被绑架，是不是与和我有同样思维的同修有直接关系呢？这样的负面思维逻辑，无意中是不是在承认邪恶的迫害，是邪恶的灵体操控着警察们去干那些坏事的？修炼是严肃的，无意中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就产生了后果，值得我们深思了。一点体会和同修切磋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美好的回忆沐浴法光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5月4日。原来我和老伴都爱好气功，特别是老伴，光太极拳就打了30多年。1993年3月，李洪志师父到武汉来传功讲法，老伴的同事好不容易帮我搞到一张入场票。25日，我兴冲冲乘车去市政府礼堂听报告，谁知一到礼堂门口，发现背包内外两层拉链都拉开了，钱包和报告会的票被爬走了。票没了，怎么进去呢？我又没有看票的牌号。我焦急地在门口徘徊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陆陆续续地走进礼堂。报告会就要开始了，怎么办呢？突然，我的脑海里显出10排9号几个字来，真神了。我马上向收门票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和票的牌号。工作人员很热情，进去一看，10排9号果然没人，就放我进去了。这时整个礼堂都坐满了，连走道上也是水泄不通。市气功协会的负责人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师父的情况及有关事宜，接着就上来一位老太太，先在台上跑了3圈，然后就自我介绍。原来这位老人是居委会干部，瘫痪在床已有3年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昨天听师父在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直播热线咨询，他按师父的口令要求做，立竿见影显神效。看他刚才在台上轻松跑步的样子，谁会相信他是个瘫痪3年的老病号呢？当主持人宣布气功报告会开始时，师父走上讲台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示意好几次掌声才停了下来。李洪志师父开门见山地指出，气功就是修炼，气功是史前文化等等，用最浅白的现代汉语为我们讲述高深法理。我这才明白，我曾经听过那么多气功报告，可是正如师父转法轮中所说，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在我这个气功爱好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不知道。寻寻觅觅，我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高德大法。回到家里，就同老伴商量，一定要参加这次气功学习班，以后就练这个功，不再练其他功了。第4天正式开课，开课的头2天，有的学员想做现场录音录像，师父说，我让你们录，你们就能录，不让你们录，你们就录不下来，还是别录了，大家注意听就行了。有些人不相信，结果不是磁头卡住了，就是出现空白带、断带等现象。在听课过程中的一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师父，在师父的身旁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楼梯，一直铺到天上。后来我才悟到，师父传功讲法就是为我们铺好上天的天梯啊。有一天中午休息，师父从讲台上下来，走到学员中间，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坐下来，给大家签名留念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不停地给学员签名，我却没有带笔记本，没签成，好遗憾啊。在办班结束的那天晚上，很多学员都站在礼堂外面等候师父，都想再见师父一面。我忍不住喊出声来， 李老师，再见。师父猛然抬头，朝我看了一眼，说，你好好练功。顿时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我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目送着师父，直到师父离开了，我仍然站在那里，听凭泪水一个劲的流。最后，我是怎么回家的也不知道了。我同时也悟到，丢票是在考验我对法轮功是否坚定。还没见面，师父就已经管着我呢。丢的钱包里有200元钱，我悟到那也不是无缘无故丢的啊。我平时利用工作之便，为我读大学的儿子办了内部职工工作证，可免费乘公共汽车。丢的钱差不多正好付清学生月票钱，不失不得啊。得法后一个月，我就开始宵夜，针对着十几年都没有治好的结肠炎，开始大量便血，每次都有几百毫升，一连拉了半个多月。那时虽然没有大法书，但我牢记着师父的教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，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不久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痛得在床上打滚。我记着师父的话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，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悟到了这层理，也就好了。同年9月25日，李洪志师父又来武汉讲法，一下飞机就在一所大学里办班讲课，也是几千人。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，中午休息时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参加5次学习班了，这是随师父从贵阳来的。边说边指着旁边的十几位老人，原来他们是他大学时期的同学，都是收到老人的电话之后从南京赶来的。他说他还要继续跟班，他从年轻时就爱好气功，参加过许多气功学习班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高深的大法。他还说，他老伴听师父讲课后，天目开了，法身法轮都能看到。在这次班上，我还遇见一位专业摄像师，他也参加了3月那次市府礼堂的班。当时他要现场录像，师父不让他录，他心里还不服气，结果拿回家一看，全是空白。他感慨地说，我搞了20几年录像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奇事，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。1994年底，李洪志师父在广州开办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，至那次以后，我再没见到师父了。机缘难得，我时常为自己能亲耳恭听师父讲法而感到荣幸。那次讲法的场面，若在常人这个理上很难见到，也难以形容。其实那次办班没有公开，各地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就是这样，参加的学员仍有7000多，体育馆容纳不了，广州老学员心性高，主动让出1000多张票给外地学员。正式讲课时，还有400-500人坐在体育馆外面听。师父亲自到外面来看望学员，同时告诉大家，在外面听效果一样。广州生活费用高，大多数学员都是自带方便面， 有的学员一天只吃两个馍。新疆学员提前一周到达广州，钱用完了，最后连馍也买不起。北京学员知道以后，就成百的钱支援他们，让新疆学员安心听法。每天师父来体育馆，老远就响起了掌声，进馆后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每次开讲之前，师父都告诉学员认领师物，有钱，有贵重首饰，还有返回外地的火车票等等。大慈大悲的师父为了节约学员的开支，十天课安排在八天内讲完，每天都要讲三个多小时。最后一天，各地辅导站和学员都向师父赠送锦旗、鲜花，赠送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鲜花与锦旗把整个台上都摆满了。仪式完毕之后，大家都不愿离开师父，仍是掌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最后，好多学员都是含泪离开体育馆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武汉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8月12日。法轮大法1992年开传，李洪志师父曾经三到武汉，亲自办了五次讲法传功班。武汉有许多亲临师父教会的法轮功学员，每当回忆起那段可喜的日子，就感到无比的幸福、殊胜、美妙。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的一些小故事，希望有更多学员写出自身经历的故事，见证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无上伟大。一，师父第二次来武汉办班时，老张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孙子去参加学习班。他的小孙子生下来就是对眼儿，不好看，小孙子怕生又不爱说话。临出门前，老张嘱咐小孙子见到师父要有礼貌。离办学习班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时，小孙子突然挣开老张牵着的手，飞快地往礼堂门前跑去。这时师父正好从小车中下来，他跑到师父跟前喊了声李爷爷，师父慈祥地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从此小孙子的眼睛正常了，不对视了，天目也开了，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弟子。二，武汉有个70多岁的婆婆，背部脊骨严重损伤并错位，成了个罗锅，经常痛不欲生。她在民国时就是一个护士，但对自己的病却毫无办法。他参加学习班的目的就是想请师父动手给他治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的人很难受，趴在椅子上不走，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，我不会动手治的。婆婆开始感到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学法练功了，慢慢地放下了这个心。还在参加学习班的那几天里，一次他和同修在公园练功，突然背部剧烈疼痛，使他昏了过去。同修赶快把他送回家，他躺在床上，这时看见师父法身带着一个弟子来到他跟前，师父的法身叫弟子把他扛起来倒了过来，
放到床上，他看到师父法身在给他调整身体，一阵疼痛过后，只听到咔啦一声，侧位的脊骨被扶正了，顿时一身轻松。第二天到公园练功，同修们摸着他的背，鼓包没有了，他从此背也直了，再也没痛过了。三，师父在武汉办班期间，有一次带了几个弟子来到武汉汉阳归元寺，在寺庙里，师父一直在清理那些狐黄白柳。这时，随去的一个弟子的小孩，天目看到了庙里跪满了和尚，对着师父磕头。我们学法后，悟到是师父救了那些和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讲过，有些庙里的和尚很多都是修不成的，没修成主要是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不知道如何修，不得法。有的人以为念经就能修成佛呢，放不下常人的心，他就修不成，可是他又一心向佛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也在庙里转来转去，也跟着修，就是这样似的。说他是鬼吧，不是鬼；说他是和尚吧，他不是人。四，武汉学员方云，化名，跟随师父去过很多地方。一次去湖北武当山，当车行驶到山门口时，方云看到满山都是神人，摆成一个个方阵，里面站着的人金光闪闪，古代人的装束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一个特别高大的佛站在最前面，所有的人都朝着师父做着同一个动作。小芳问师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，师父说是表示欢迎。五，方云还跟随师父去过四川乐山，当坐船快到乐山大佛前时，小芳和另一同修看到乐山大佛哭了，小芳就说，师父，他看到您后哭了。等船走过乐山大佛后，师父说，小芳你来看。小芳回头一看，只见乐山大佛笑了。当时曾有一个同行的学员问师父，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？师父说，乐山大佛在向师父诉说现在世人不知道敬佛，在为世人担忧。事后有同修悟道，大佛之所以笑了，是因为他看到师父在人间传法，世人有救了。六，师父在武汉传法教功时，某学员全家人曾和师父一起去武当山，在途中，学员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在车上又哭又吐，非常难受。这时，师父就将一岁多的女孩接过来，抱在怀中，小孩不哭不吐了，舒服了，笑了，可师父却吐了。学员悟道，师父为这小孩承受了业力。七，94年，武汉一学员在北京一位素昧平生同修的帮助下，带着患有严重肾结石的小孩去哈尔滨参加学习班。途中在一个旅社里，小孩已经睡下了，这位学员睡不着，他借着门窗射进来的微弱灯光看《中国法轮功》一书。这时他身边熟睡的孩子双手慢慢地抬起，在做头前抱轮的练功动作，他没有惊奇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在哈尔滨听完师父讲的第一堂课，小孩拉着他的手说，我们到那去看师父。于是他们绕道跑到前台，师父经过他们身边时，大家都站起来鼓掌，小孩边笑边跳着拍手，师父看到这小孩也笑了。晚上乘车回旅社时，小孩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，妈妈，我的脚麻了，好痛，站不住。小孩直往下蹬，他赶紧将小孩抱起来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第二天听课，听到师父讲了在《转法轮》中的法。 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，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，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，昨天开始难受了。他一听就明白过来了，小孩昨天难受是在宵夜，参加班后小孩的重病就没了。师父在武汉传法时的许许多多故事在流传着，激励着大法弟子在正实法的路上更加精进。我们要更加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浩荡佛恩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得度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